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神，在他所立的日子，我们又可以一起聚集。我们的生活中充满高低起伏，有时甚至有十分艰难的苦楚。我想我不用过多解释，大家只要看看我们教会从疫情开始的祷告信，从两页涨到四页，就可以知道。当我们面对这些苦难时，我们自然会转向神。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期待什么？我们希望神做什么呢？路加福音七章十一到十七节是一段可以帮助我们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的经文。今天，从主耶稣的这个事工中，我期望从三个层面层层展开的和大家分享，这位远在天上的耶稣带给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安慰、信心和盼望。第一，耶稣的怜悯带来安慰。如果电视前的您对圣经有一些了解，您一定可以对圣经中的好几个著名的地方如数家珍。比如，您一定知道耶路撒冷，数不清的圣经故事发生在这里，许许多多的诗篇歌颂这座圣城，络绎不绝的游客至今仍被这座迷人的城市所吸引。比如，你一定知道罗马，这是使徒彼得和保罗事工的终点，对于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来说，这是遥远却又威严的权力中心。时至今日，您仍然可以去到那里参观那些雄伟的宗教建筑。您甚至可以知道巴比伦、别示巴、伯利恒，或者像我的孩子一样知道先知约拿死活都不想去的那个尼尼微。但是当您开始读今天的这段经文，您可能会飞快地读过去，不会注意今天这个故事中的地名。什么？拿因？那在哪里？拿因两个字怎么写？没错，拿因在哪里？除了这段经文中的十一节，这个地名在圣经中再没有出现过。除非您花一些功夫去查找资料，你才能够了解一些关于这个地方的信息。比如说，这是一座加利利地区的小城，大约在拿撒勒，也就是主耶稣的故乡，东南五英里的地方。不过您不要被那个城字或者城门所迷惑，这城门不是那种建立在高耸的城墙上那种厚重的城门，那种门只有在耶利哥那种军事重镇或者人口大城里面才会有。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这个拿因城充其量只是人口200左右的小村落，而那个城门可能只是两座房子中间进入村落的入口，可能还比不上普林斯顿附近那些豪宅的大门口。面对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面对这样一个没有大事发生的地方，面对这样一个如果您去圣地旅游，当然是打过新冠疫苗以后绝对不会成为一站的地方，您可能会很自然地问这样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到拿因来？其实也不能说这里没有任何大事发生，毕竟在这里我们读到了路加记载的第一个和死亡和葬礼有关的事件。我想我们几乎人人都有这样的同感，死亡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而葬礼更是一个令人伤感的事情。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的葬礼会在人去世之后马上举行，并且人的遗体会被抬到城外，在他家族的墓穴中下葬。因此，当我们在十二节读到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判断，这正是葬礼仪式进行的过程中，而这位被抬出来的人才刚刚去世不到一天。虽然我们并不清楚这个男人的年纪， 但是我们知道他还年轻，因为在十四节耶稣称他为少年人。所以对于他的母亲来说，儿子是英年早逝的，这一定是非常痛苦和震惊的。这少年人很可能昨天还和他的母亲在一起，而今天已经去世了。没有人愿意看到亲人离世，但是如果离世的亲人寿高年迈，日子满足，那么这份失去亲人的痛苦或许多少可以得到一些缓解。但是如果离世的是一位年轻的亲人，那这样的悲剧对于他的家庭将是巨大并且难以接受的创伤。我自己在生活中就见证过类似的场景。我见过一个本来蛮有活力并且快乐的人被这样的悲剧重创而压垮。我见过有人因着这样的悲剧，头发几乎是一夜之间变白。对于今天这段经文中的母亲来说，她的担子不会比以上提到的任何一种情形轻松。但更糟糕的是，在十二节我们读到，这少年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而他的母亲又是一位寡妇。路加用这短短的一句话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一个人能遭受的最差的光景。您知道吗？虽然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说最差的光景、最坏的打算，我们往往只是说说而已，因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所假设的那些最差的光景真的是一个几乎不会发生的事情。那只是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为自己设下的一个底线，以防我们会陷入麻烦中。而在这里，这位母亲所经历的，这才是真实的最差的光景。她已经失去了丈夫，现在她又失去了儿子，未来她的生活如何维持？谁来照顾她？谁来保护她？她将要面对的每一天会平安无事吗？我想对于这些问题她没有答案。或许现在她根本无暇思考这些沉重的问题，因为今天对于她来说已经足够悲惨了，叫她如何有气力去面对明天？而就在这时，耶稣来了，并且怜悯她。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样悲伤的时刻，难道您不会为听到他的名字而喜悦吗？难道您不会为他在最合适的时间、最需要他出现的时候出现而快乐吗？就在这位母亲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主耶稣来了。主，路加说，他来了。耶稣的到来可以扭转人的感情，他甚至不用做任何的事情，仅仅因为他的到来近在身旁就可以带给人安慰。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满有怜悯，因为他这怜悯的属性完全并且完美的与他的位格连接在一起，所以他的到来就意味着怜悯的到来。满有怜悯的耶稣可以带给人安慰，因为当你最最需要他的时候，他不会和你玩失踪。当你恳求他的时候，他不会板起脸来，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拒绝你。当你向他敞开你受伤的心的时候，他不会去责备你，因为当你最需要安慰的时候，你可以有100%的把握，耶稣唯一向你呈现的属性，就是他的怜悯。讲到这里，你也许会质疑我说，你是不是在过度解读这段经文的弦外之音？确实，路加提到耶稣怜悯这妇人，也确实耶稣很好，但凭着这区区三节经文，你就把耶稣勾勒成这样的完美，是否有些牵强附会？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提出两个证据来回答。第一个证据，怜悯在原文中并不是一个稀松平常的词， 并且在新约中甚至是专门用来描述耶稣的。我们都知道路加写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两卷有相当篇幅的书卷，但是怜悯这个词除了在这段经文出现以外，他只用过两次。第一次是在路加福音10:33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那里提到撒玛利亚人对落在强盗手中的人有怜悯，帮助他。另一次是在路加福音15:20浪子的比喻，在那里提到当悖逆的小儿子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的父亲远远地望见他就有怜悯。在这两处比喻中，怜悯都给予了在生命最低谷的人，而怜悯的给予者都是指向耶稣自己。第二个证据是，在这段经文的背景可以有力地证明耶稣的怜悯。在11我们读到，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若您使用和合本的圣经，您也许会看到有小字注释到，有古卷作次日。也就是说，他可能在一天之内走到了拿因。让我们再来看看，在前面一段经文，耶稣在哪里呢？在7:1-10我们看到耶稣在加百农。若您能找到一份圣经地图，粗略的丈量一下，就会发现这两个城之间的距离是25英里左右，大约是从我们若歌教会到新泽西首府 Trenton 的距离。请弟兄姐妹想象一下，在一天内，在崎岖的山地上，一个人靠脚走路可以走多远？我想说明什么？耶稣这哪里是在走路，他是在近乎急行军一样的赶路，从加百农赶到拿因。还记得我在前面问的问题吗？耶稣为什么要到拿因这个毫不起眼的小城来？没有人主动邀请他过来，也没有其他事情他需要在这里完成。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这对母子的名字。耶稣赶到这个地方来究竟要干什么？他来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怜悯这寡妇。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您在这段经文中看到了耶稣的怜悯，那他会成为您莫大的安慰。因为即使在我们人生的最低谷，我们可以信得过耶稣，也只有他可以信得过。很多时候我们从人的身上寻找怜悯和安慰，结果得到的却是更大的失望和伤害。就拿我自己来举例吧，对我家人来说，他们已经体会到我是个不会安慰别人的人。比如当我的妻子受到伤害来向我寻求安慰的时候，我常常无法找到合适的话语或者合适的想法去安抚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虽然我很在乎她，但是我并不完全了解此时他在想什么或者需要什么。我常常对如何在合适的时机说出合适的话语感到非常困惑，因为我是个有限的人。但这还不是根本的症结所在。我根本的症结，因为我是个罪人。当我的妻子心情沮丧来到找到我的时候，您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的想法可以分为3步。第一，我是不是惹麻烦了？第二，赶快找到可以辩解的理由让自己摆脱这个麻烦。第三，试着把这辩解的理由说得委婉一些，听上去像是在安慰他。请问以上哪一个步骤可以真正的安慰他呢？就在这个星期，有几次我的孩子睡觉时半夜大哭，我从床上爬起来去查看，发现他可能是做梦惊醒了。于是我试着安慰他5分钟，发现他还没有睡着时，我就开始变得不耐烦了。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很困，因为我想要回去睡觉。我很困，我想回去睡觉。这就是当我的孩子需要我的时候，我这个父亲变得不耐烦的原因。因为我是个有罪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会这样的，耶稣不是这样的。他知道您内心的伤痛和需要，甚至在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他都已经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没有人请他，他也要来到拿因，同时他也知道如何安慰忧伤的人，因为他有完全和完美的怜悯。如果说怜悯可以带给人安慰，那背后其实还隐藏着这样的问题：单单安慰可以解决人面对的难题吗？这就自然引出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二方面：耶稣的权柄带给人信心。如果说以上的信息让我们看到耶稣温柔和富有同情心的一面，那么下面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他有怎样的权柄来成就他的同情。事实上，在您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您也许会与耶稣的大胆不期而遇，因为在十四节中我们读到，耶稣与寡妇说完不要哭以后，就近前并按住棺木。您是否觉得耶稣的行为有些鲁莽无礼？我们有谁会突然闯到别人的葬礼上，站在路中央按住棺木，打断葬礼的进行？这种做法不但今天不合时宜，在当时的犹大地和加利利更是如此。你有没有看到抬棺木的人全都站住了？我猜想那不是因为耶稣力气大，而是被耶稣所做的事所惊呆，甚至惹恼了。除此以外，更别提接触死人是违反摩西律法的。请问，这位带着一大群门徒的犹太拉比，难道他在明知故犯吗？所以无论用怎样的社会文化或者宗教的标准来判断，耶稣所做的都是激进和不敬虔的。不用问，此时此刻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耶稣的身上。这人到底是谁？他到底要做什么？他要做的就是说了以下这句简单却大有权柄的话：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是的，您没听错，耶稣让这个死去的少年人起来。就这样，因着他话语伟大的权柄，他的命令就成就了现实，这少年人就坐了起来，并且开始说话。如果您还没有体会到这件事所带来的冲击，路加在十五节咬文嚼字地提醒我们说，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就好像路加在强调说，看看这个人，刚才他确确实实是死了，可是现在他竟然活过来了，而且还坐起来说话，简直难以置信。但是这确实成就了，因为这是神的作为。就如同在创世纪中神创造天地的奇妙和伟大一样，神说是，就这么成了。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神迹就这样完成了。耶稣就把这少年人交给他的母亲。现在，如果我们再回头看看耶稣按住棺木的那一幕，您是否还觉得他鲁莽无礼呢？如果他满有怜悯和权柄，这一切就完全不同了。耶稣命令这葬礼就此停止，因为他是生命，在他面前，死亡只能失去权势。面对这样的神迹，人会如何反应呢？路加在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众人都为此而惊奇。我想，任何人在面对这样不可思议的神迹，都会战惊的。当我们读到圣经上神迹的记录的时候，也许会觉得新鲜或者有趣，却往往忽视了神迹的真正的目的和分量。记得去年复活节的周末，我和我的家人决定在一起看电影《耶稣传》。这部电影忠实地反映了路加福音的叙述， 并且在电影中几次地呈现了耶稣的神迹。那天看完电影中的神迹以后，我晚上竟然做梦惊醒。奇怪的是，电影中的那些神迹的故事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而且这样一部40年前拍的影片，里面所呈现的视觉特效实在谈不上惊叹。但即便如此，当我亲眼看见一个患大麻风的病人手被治愈，看到一个死人复活身上还缠着裹尸布的时候，这对我来说冲击实在是太大。如果说在有十足的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在电视上看到这样一幕摆拍的神迹镜头都会让我做噩梦的话，请问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亲眼见到真真切切发生在身边的神迹，你会如何反应？耶稣的工作是如此的不可思议，以至于众人惊叹称他为大先知。他们可能联想到主前900年的以利亚，同样把一位寡妇的儿子复活，而显然眼前这位是比以利亚还大的先知，因为以利亚为了要复活那孩子，还需要把他抱起来，为他祷告，甚至3次伏在孩子的身上向神求告，神才应允了他的话，使孩子复活。而眼前这位耶稣，竟然只要借着口中的话语就可以使这少年人复活。对他们来说，这个刚刚鲁莽按住棺木的人给了他们极大的信心。这样不可思议的权柄，显然只有直接从神而来才说得通。直接从神而来，直接从神而来，这人到底是谁？众人称他为大先知，只能说答对了一半。耶稣的权柄不但从父神而来，他的权柄更是从他自己直接而来，因为耶稣自己就是那位神。当以利亚想要复活那孩子的时候，他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伏在孩子的身上不断向神求告，因为他所有的权柄都是属于神而不是属于他的。而当耶稣要复活这少年人的时候，凭他口里所说的话就足够了，因为作为神，他的权柄直接来自他自己。这也是为什么路加在13节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第一次给耶稣冠上了一个称呼，主看见那寡妇。主 The Lord， 这可是犹太人圣经中耶和华神的名字。相比旧约中以利亚要不断求告 The Lord 赐下权柄复活那孩子，此时此刻 The Lord 自己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并凭着自己的权柄让他复活。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耶稣带给我们信心，他有神的权柄可以安慰并解决我们的难题。当我们在前面讲到耶稣的怜悯的时候，不知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从人而来的怜悯对我们来说足够吗？无论耶稣的怜悯多么的完全和完美，如果他只是一个完全的人的话，他的怜悯充其量都是软弱无力的。但当路加在13节第一次称呼耶稣为主的时候，这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不单单是一个完全的人在怜悯你，这是那位创造天地的神他自己在怜悯你。弟兄姐妹们，顿时怜悯和权柄结合在一起，而由此所生发出来的安慰充满了力量。不仅如此，耶稣作为神，他也有权柄去解决人的难题。耶稣为什么要来到拿因？道成肉身的神子耶稣到拿因，不是为了给寡妇一些多愁善感的自我安慰，耶稣带来的是对寡妇苦难实实在在的解药，因为他复活了寡妇的儿子。他在这世上展现的权柄，为了给寡妇、给少年人，及至给在场的众人信心， 擦去蒙在你们心头的油吧，神眷顾了他的百姓。那位远在天上的神与人同在，现在就站在你们的身旁。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您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您对耶稣的怜悯和权柄有信心吗？我相信，无论您是否意识到，当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在渴求既有怜悯又有权柄的那一位帮我们走出困难，不是吗？还拿刚刚提到我自己的例子来看，为什么我妻子在寻找我的安慰的时候，我常常逃避，而她常常失望？其实因为我们的心里都知道，她在寻求那位有怜悯有权柄的神来解决她面对的伤害。只不过因为罪的污染和误导，她天真的把我这个有限有罪的丈夫当作她的神，期待我去帮助她解决他所面对的难处。而我因为罪的污染和误导，也堂而皇之地接受做他的神这个角色，只是当我发现自己并不能达到他的期望的时候，选择了逃避。其实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可以在耶稣那里得到，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神，他如此爱我们，在他看来，这世界本不应该有这样的痛苦和伤害。所以我们需要转离我们心里的偶像，需要对耶稣有信心，只有他有神的权柄和怜悯给我们安慰，并帮助我们走出困难。也许讲到这里，您仍旧有困惑。您可能会说，纵然耶稣有神的权柄和怜悯，但他离我仍旧太过遥远。2000年前的耶稣所做的神迹，与今天的我有何干系？或者您会问，为什么我所经历的苦难他没有下来，行一个神迹来帮我解决？这些问题自然地带领我们来到最后一点，耶稣的计划带来盼望。也许您已经被我的这个问题问得不耐烦了，耶稣为什么要来到拿因？没错，他要怜悯这妇人并复活他的儿子，但他还有其他的目的。也没错，他要展现神的权柄并带给众人信心，但他还有其他的目的。其实耶稣更重要的目的是要启示这个真理，他是基督，但要通过自己的受死、复活和升天来拯救信他的人。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就医治和使死人复活来说，这些神迹本身并不是耶稣的终极目的，而是作为一个手段、一个记号来证明他是基督。如果我们继续读7章18节和后面的经文，我们就会从耶稣和施洗约翰之间的互动看到这一点。当耶稣在拿因行了这神迹之后，施洗约翰派门徒来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这是个听上去有些古怪的问题，因为就当众人都在为耶稣的神迹所感到惊奇的时候，似乎施洗约翰感到不以为然，反而有些不耐烦。面对这样的质疑，耶稣说，施洗约翰对基督的工作只看懂了一半。施洗约翰看懂的部分是，基督所做的应该不只是这一切。在路加福音前面3章的地方，施洗约翰曾经预言说，那位基督会用圣灵与火为人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也就是说，耶稣会为这个世代带来审判和救赎。所以当他看到耶稣忙着治病救人的时候，他就来问耶稣说，如果那将要来的基督是你，你忙着做这些事做什么？那审判和救赎到底在哪里呢？但是施洗约翰没有看懂的部分是，耶稣所行的这些治病救人的工作是必要的神迹，是一个个记号来预示着 耶稣的死和复活会审判和救赎这个世界。虽然施洗约翰自己被关在牢里，但他大概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位他解鞋带都不配的基督也要受苦和受死。但是基督自己知道，他不但知道，而且他与圣父和圣灵一起计划了这一切，并且他要亲自完成这一切。在他来拿因之前，大约就在5公里以外他的家乡拿撒勒，耶稣曾对众人预言说，你们以后一定会对我说，医生，你医治你自己吧。他知道这些不信的人定会因着他所行的神迹拒绝他，藐视他，但他还是来到了拿因。虽然耶稣在拿因被众人称为大先知，但他后来指责以色列人说，他们历来有杀先知的传统。当耶稣治好10个麻风病人的时候，只有一个回来归荣耀给神。耶稣知道，就算他把全以色列所有死去的少年人都复活，就算他把所有的麻风病人都治好，就算他把今天世界上所有的新冠病人都治好，人们还是会指责他，控告他。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人的根本的问题从来不是身体的疾病，而是心灵的疾病。而他所行的那些神迹，就是要暴露在人心里面的罪。而耶稣神迹的最高潮，就是他自己的受死和复活。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们冲他喊着说，如果你是神的基督，救你自己吧。他当然可以救他自己，但他没有。正如他必须要来到拿因救活那少年人，他必须要来到哥哥他受死，因为只有这样，那施洗约翰所等待的审判和救赎才能到来。一方面，对于那些拒绝他、藐视他的人，等待他们的将是审判，因为即便他们见证了耶稣的受死和复活，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重要的神迹，他们仍旧拒绝承认自己灵里的罪。而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认罪悔改的人，当他们面对十字架和空坟墓时，他们会明白，唯一能医治他们灵里疾病的方法，就是仰望这个受死复活的基督，并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耶稣不但有最完美完全的怜悯，不但有神的权柄，他宏大的救赎计划更带给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无限的盼望，不是吗？当我们不像一世纪的犹太人亲眼见到耶稣亲身经历神迹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发问前面的两个问题：2000年前的耶稣和他所做的神迹与我有何干系？为什么我经历的苦难他没有下来行一个神迹帮我解决？但是弟兄姐妹，这两个问题都有答案，因为他宏大的救赎计划与你我息息相关。第一，虽然我们没有亲眼见到耶稣，但是当他在2000年前在拿因复活那少年人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今天的你和我。他在拿因的工作是为今天的你和我而做的。同时，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就永远的拥有了那复活的身体。所以我们所仰望的耶稣不是活在2000年前的耶稣，而是一直活到今天的耶稣。正如希伯来书所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他必须离开这地升天，因为只有这样，圣灵才可以赐下来，让每一个信他的人胜过死亡。所以，虽然耶稣的门徒不愿他离开，虽然我们也不愿他离开，但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我们的救恩，他必须要升天，让我们凭信心来仰望他。第二， 虽然我们不会像使徒的时代那样经历神迹，但是从耶稣宏大的救赎计划中，我们一定可以得到安慰和盼望。请大家试着思考一下，确实耶稣复活了拿因的少年人，但他是否在三年地上的事工生涯中复活了每一个死去的人？他是否治愈了每一个瞎眼的、瘸腿的、患大麻风的病人？甚至我问一个有些残忍的问题，难道拿因复活的少年人不会再面对死亡了吗？显然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否和否。但是耶稣所计划和所成就的救赎工作，是通过他自己的受死和复活，击败死亡的权势和罪的辖制，以至于每一个信他的人都可以得到永生。这个恩典比医好疾病更大、更美好。记得在去年的宣教年会上，陈维恩牧师和我们分享了他在宣教工厂上时，他的女儿得了蜂窝性组织炎，直到威胁生命的见证。因着神的怜悯，他的女儿后来得到治愈，转危为安。但他问了一个问题：如果我的女儿没有被救回来，你们还会请我做讲员吗？陈维恩牧师知道，无论他女儿的疾病是否被治好，他的女儿都是有永生的。如果神如同复活了拿因的少年人一样治好了他的女儿，那他的永生就暂时在地上。如果神像对待其他千千万万他自己的儿女一样没有治好他，那他的永生就回到了天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您还在病痛中坚忍着，也许您还在与家人的冲突中向神流泪地说，为什么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好转。愿神安慰您，给您盼望，因为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变化，但那不代表着神没有在做工。求神坚固您的信心，在这艰难困苦中抓住神，得到他甘甜的安慰。因为这位救赎拿因少年人的神，救赎陈维恩牧师女儿的神，定会救赎信靠他的我们。我想分享一句我很喜欢的话作为今天的结束。去年，一位我十分尊敬的圣经辅导老师安息主怀，在他的追思礼拜上，宾客们穿着代表他故乡的夏威夷鲜艳的衬衫，纪念他的一生，并庆祝他回到主的怀抱。其中一位宾客在发言时，引用了这位老师在课堂上说的一句话：有一天，你会永远的健康强壮。Someday, you will be strong and healthy forever. 每当我听到或者想起这句话的时候，眼眶都会湿润。弟兄姐妹们，有一天，你我会永远的健康强壮。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那一天都不会是今天，也不会在今生到来，而是在你我暂时离开这世界之后才会到来。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你我就会如同耶稣基督一样，重新得到一个永远健康强壮的身体。而要成就这一切，不是通过努力工作，不是通过努力健身，不是通过努力服侍，而是奇怪的、奇妙的通过一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情，那就是悔改和相信福音。在我们中间，我们所熟悉和亲爱的弟兄，最近刚刚离开他的家人和我们，回到了神的怀抱。他即将得到一个永远健康强壮的身体。不是因为他做过什么，而是因为他悔改并相信，那位让拿因少年人复活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屏幕前的弟兄姐妹， 您相信旧约的先知以利亚借着神的权柄复活了寡妇的孩子吗？您相信耶稣凭着自己的权柄复活了拿因的少年人吗？您相信耶稣自己复活，死受死后复活了，并且升天，永远得到了一个健康强壮的身体吗？您相信有一天，如果您相信他，同样可以得到那个永远健康强壮的身体吗？悔改并相信圣经上所启示的这一切吧，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位神吧，因为2000年前当他在拿因所做这一切的时候，都是为了拯救今天的你我而做的。若您今天想要第一次或者再一次悔改并相信耶稣，请您闭上眼睛，我来为您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感谢你，因为他是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升天的神子。所以现在在你面前悔改并相信他的人，罪可以得赦免，可以把痛苦带到你的面前，通过在心中做工的圣灵，借着在天上的圣子耶稣基督的代求，得蒙圣父你的怜悯和帮助。我们感谢你，将来有一天可以赐给我们和耶稣基督一样永远健康强壮的身体。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喜乐的盼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